很高兴今天又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刚刚旭华祷告的时候说了讲到一句，他说愿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在看到所谓的好行为的时候，是我们做出来，对不对？那我们常常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会有很多的挣扎的。也许我们圣经的道理都懂，我们也对神的恩典也都明白，但是呢，常常到我们要做的时候，当我们碰到挣扎的时候，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就做不出来了，对不对？这两天有一个大陆的这个国内的一个姐妹啊，我是去年带她信主的时候，那她也非常的很长进，非常的努力，所以她也学习得很好。但是最近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她说因为她先生不信主，她说他用了个英文三个字母，后来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啊 ，TMD。他说我为什么要凭什么我要让他那么嘚瑟啊？如果今天我要不是信主的话，看他嘚瑟给我看啊！所以总归来讲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挣扎。当我们在我们愿意做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挣扎。但是我们挣扎是在于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我们选择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自己咬着牙忍耐着，逼着自己掐着大腿说这是我要做的，我应该这么做，还是因为今天我真的是因为了一个盼望，是因为神的慈爱神的恩典以至于感动我激励了我，让我做到那个我做不到的，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能力帮助了我。那也就是刚刚讲到，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今天是我掐着腿自己做出来的，那人家为什么不归荣耀给我呢？老王你厉害，你老婆这么欺负你都能咬牙咬下去，是不是？但实际上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是因为有个盼望，我们今天是有个盼望，而盼望是什么？盼望是看不见的，盼望是一个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未见之事。哎呦糟糕，今天我们的放不太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个未见之事哈。那我们这个在保罗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到了第十五章，所以他在前面还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有讲到奸淫的事情，有淫乱的事情，有这个自高自大的事情，有各自拥立他们所喜欢的这个老师的事情啊。有的人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这个亚波罗的，还有人说我是基督的，对不对？所以他有各样的事情，他有告官在不信的人面前的事情，所以有各样的事情。然后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开始去回答这个哥林多人所问的一些问题。那这些种种的，包括这个吃祭偶像的之物的东西，自由的问题，然后各种这种，但是这些都属于行为上的东西。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开始讲到所谓的基要真理。什么是基要真理？就是信仰的基础。所以在十五章的时候，一开始怎么说？他说：“兄弟，哦、今天这个放麻烦了，今天的放的不对，对，那个放不对，打出来就会不对。”没关系，哦，对，你们也看不对。好，那我，所以他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他讲什么？他等于是话锋一变。第十四章他讲到的是恩赐的事情，是讲到合一的事情。然后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他讲一开始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对，就歪掉了。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啊，好像可以。第一就是照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的第一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不只是死了，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死了啊。然后呢，而且埋葬了，然后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福音是什么？看起来真的是平凡无奇，而且听起来也很奇怪，对不对？ 所以保罗才会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讲，我不以这福音为耻。他为什么不以这一福音，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这个福音它看起来太简单了，看起来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有人认为那是可耻的，有人会说不出口的。所以他讲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这个地方讲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说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如果我们的信不是突然相信，不是随随便便的相信，不是因为我这个谁信了所以我跟着信了，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被迫于人，别人叫我信我就去信，而是不是突然相信然后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持守我上次就讲过，持守是什么？是紧紧抓住。我们要把这个信紧紧的抓在手里面，当我碰到这个挣扎的时候，碰到别人在欺负我的时候，碰到别人刺到我的软肋的时候，我要暴怒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要持守我所信的，因为那是神所给我的大恩的恩典。他说是为了我们的罪死了。如果说今天只是说他死了埋葬了复活，那他的死意义并不大，对不对？所以今天到了第十五章，他讲的时候重点就在讲复活。然后一开始他也讲到说，这个他说这个地方我们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因必因信这福音得救。然后但是在哥林多教会那个地方有人说什么？有人说这个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我上次也讲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死人复活这个事情，其实对于我们在从理智上来讲，确实不是一个很容易过的关。死人复活你看过吗？你没看过，我也没看过。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呢？因为我们相信。那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是信是所望之事。什么是所望之事？望是盼望，你盼望的事情的实底是你心里有底数，你有底气。我相信，我盼望这个事情，但是我心里相信它必成就，所以这是一个底气。所以是所信之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相信。如果今天有一样东西，我说我很健康，大家我相信，那是相信吗？还是看到我这个人觉得哎，这个人看起来是健康？我们常常是从凭眼见，凭我们的知识的层面去确定一件事情是真还是假。如果是真，那就是真；说假是假。但是相对来讲，信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两个的事都是不存在的，都还没有发生过的，你没有办法去证实，你也没有办法去预先去评估它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都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第十五章，我们今天就继续往下看，看到这个接下来看。那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因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时，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仅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叫那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在那叫万物服他的主，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子宝贝的话语 交给我们，让我们真的今天啊，把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都打向主来敞开，让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复活真的是一个大能，因为复活所带来的盼望，因为复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受到的一切将来在天上必要 得到更大的那个不能朽坏的冠冕。我们谢谢你，求主你自己赐福看顾我们每一位，也给孩子恩典，让孩子能够把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那他这边我们今天从20节开始看啊，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下面写一开始有个但字，表示他下面所说的东西跟前面是有点相反的，对不对？他说他讲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也就是前面要说的，前面说过的是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看看之前上礼拜他讲什么，他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也就是在哥林多这个教会的地方有人在传没有死人复活，他在讲没有死人复活啊。然后呢，那他讲说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因为死人若不复活，那基督他怎么复活？因为基督他是死了。刚刚我们看了福音里面三个重点，第一是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死了还不够，他埋葬了，埋葬了以后三天之后复活了，所以这个复活是福音当中最重要的一环，而且是创始成终的，是能够结尾的，能够画上完美的句号的那个部分。所以但是那边人讲说基督没有复活，他说基督没有复活，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这些使徒他们所传的就是胡说八道，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复活是个根基，因为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所信的一个根基，非常重要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建基于死人会复活，死人要复活。然后呢，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他是讲那些使徒他们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他们今天所传出来的说基督是复活了，但是有人说死人不复活，死人不复活但基督就没有复活，那他们就说谎话了。所以他讲说他们是妄作见证的，意思是说我是说谎的，然后呢我们见证是基督叫基督复活。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所以死人如果没有复活，基督神的大能，你就看我们就没有看到神真正的大能，他是能让死人复活的。然后呢，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所以还是一样，他是重复又重复，那个重点是说死人会复活，如果死人不复活这个事实不存在的话，那么基督就没有复活，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那整个福音根本就不存在。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徒然。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相信的，我们今天每个人讲说你是你有没有信仰啊，我是基督徒。那基督徒信什么？信福音。福音是什么？让我全家安和乐利，让我这个不丢工作，家里面这个和乐安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不是，那不是福音。刚刚福音讲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所以那个是重点。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怎么样？仍在罪里。如果他没有一个一次献祭的动作，耶稣基督把自己当成一次献祭就把我们的罪都洗清了这个动作，那没有的话我们仍然在罪里。那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没有我们，那些我们这个送他们走的这些人，我的父母包括在内，然后说我们将来会天家再见，那也就怎么样，也灭亡了。他们也是属于人死灯灭的那一群之中一个。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这前面第13节到第19节他所抓的重点是在于说人是会复活的，人复活基督才会复活，基督复活了我们的罪才能得赦，我们就不在罪里，所以这整个的福音才能够完成，才能够完整。所以这是一个重点。但是这些事情怎么样？他到了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已经成为的事实，成为了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 因为我不是一个农家出身，所以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然后我们家有很多人，我知道大家很多人是种，会种一些东西的哈。那我们家也不种，因为我种啥死啥，所以那这个我又没那个耐心去培养它，所以我什么都不会种。可是呢，我就对这个出熟的果子就始终纳闷，不知道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后来有一次跟别人聊，哎，他不是信主的人，但他知道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就是 first crop， first fruit， 那个 first crop 就是你最先收成的那一批。当你今天下种的时候，你不知道会不会收成，你不知道，一直到有一天出现那个苗苗了，然后有一天它长出果子来了，所以你知道心里面那颗石头放下来了，说哦，我会有收成的。所以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表示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意思说那个怎么讲，那个复活这个事情是会成就的，这个出熟的果子是证明后面的果子还会继续源源不断的而来。所以出熟的果子是一个证明，是一个为后面的事情做开头的一个东西。所以他讲说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意思是说后面的人继续的会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地方是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前面十三节到十九节讲的那一切的东西，如果说死人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种种种种这些东西是不对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里讲的是一个这个中文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动词的时态哈，但是这里面他用了一个已经，意思说这个事情是已成的事实。然后呢，他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他这后面21节跟22节两个是对那个类比，是两个字类比，所以我们要其实要两节一起看的。但是我们从这里先看，死既是从因一人而来，死是怎么来的？对不起。死是他说我们既罗马书那边，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罗马书那边讲的是什么？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死的工价呢是死。这里面所说的死并不是说我今天气儿没了那叫死，那个死是说跟神的关系断绝了，那个死是说我今天的灵性里面是死的，我对于神的话语，我对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没反应，那个是死。就好像这个老一辈的这个老婆会跟老公，有的现代人叫老公，以前死人呐、啊，你在干嘛、啊？叫你做事叫不动的，死人，你对他的话没反应，所以你叫死人。所以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所以死是因一人而来的。然后接下来往下看，死人复活呢，死人复活，那死那个刚刚，对不起，刚刚这个一个人是谁？亚当，对不对？亚当犯罪，所以死就从他入，罪就入了世界，是由他而来。罪入了世界之后，那么这个死也就入了世界。死是灵性的死，所以我们就跟神，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当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对神的话，神的呼召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你们在做的多少什么样，我以前是神不知道多少次跟我招手，我都算是擦身而过吧，或者根本是绝手而去，就是哎，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把它当回事儿，那叫做死。因为我对他的对他所给予我的一切，我是用不回应或者没有反应来回应的。所以呢，这是死。那死人复活呢？他说也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是说什么？耶稣对他说，在约翰福音，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他讲说，所以这是一个类比，对不对？死是从一个人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个人来。所以一个人的他能够带动的这种到带动的结果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一个生命。到22节，他顺着同样的一个这个类比，他又讲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这个其实他是这个照样是什么？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是一个类比，对不对？那类比的是什么？类比就是前面这一段，死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同样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这个理，他讲这个照样其实是一个怎么讲，他不需要再做多任何的赘述，这个证明这是事实，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因为一人罪是因一人入了世界，然后死是因一人来到，然后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这里面又很，这是标准的未见之事，我都还没死呢，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复活？他居然有次序，他说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刚刚已经讲了，基督是死人复活那个出熟的果子，人是会复活的。然后呢，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这也显然看到，这也在告诉我们一些将来的事情，将来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然后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对这边也是，这段经文其实它包含的东西确实蛮多的哈。所以他讲说，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我们看看最能够解释，或者说最能够跟这段经文相联系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边。他说主，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就是那些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是属神的，是属基督的，是基督徒的这些人，那已经死了，就是已经睡了的这些人，他们必先复活。所以他这个讲的东西，请问大家，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信，我们能够听得下去吗？可能有点听不太下去，这个到底这个讲的太玄了，对不对？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因为我们看马太福音，看那个福音书里面讲了很多，主耶稣的再来是什么？他像贼一样来，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对不对？连父神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仅仅这么一段就结束了。那到底有什么样，怎么来了以后要干嘛，怎么做，对不对？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帖撒罗尼迦这边讲得清楚，他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是按照顺序，他有个次序复活的。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还不够解渴啊，还想再知道一点的话，那启示录，启示录里面讲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时候是讲到什么？他说那个启示录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约翰，老约翰，他看到异象，是有异象显现给他，是将来的事情。那启示录其实一般来讲是我自己都不太看得很懂的，但是我觉得也谢谢我们今年哈，真是谢谢大家有这么愿意的心。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愿意花那个时间，那我相信我在过去我是花了一些时间的。我现在看启示录比以前懂一点，以前看启示录完全比看星际大战还惨，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现在看明白了。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他说我又看见，谁看见？约翰看见，约翰在他的异象当中看见，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所以他的异象当中有一个龙啊，然后呢，他会把它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面，这是将来要来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呢，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所以那个时候撒旦不见了，撒旦没有了。但是不是灭亡了，撒旦还存在哈。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哪些人？是不是信徒？是不是那些使徒？是不是在我们之前那些包括义和团杀的那些人？对不对？就是这些人，那些人神被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狮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我们没有去被别的神所受个印记，我们今天所额头上的印记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这是我们的印记。那有些人有没有不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的事情啊。然后呢，他说这些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 也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信主的人，那些在基督里面先走一步，先我们走一步的人，他们要先复活，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怎么样作王一千年。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如果听过的话，这是千禧年的这个我们不讲神学哈，我的意思说，我把圣经的东西按照我们能懂的，我们在什么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对圣经能懂多少我们就懂多少，懂多少在这儿说啊。他说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这也是我们可能听过的，这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待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权柄，这些人复活了，他们不会再死， OK，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跟上面讲的是同样的，重复一次，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那这是刚刚所说的这个，那接下来呢，在末后期到了，那接下来就是他刚讲有个次序，对不对？先是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再来是基督里面的人，是那些被拣选的人，先我们一步走的那些人，然后呢，再后末期到了，那时要怎么样？还是继续看那个启示录。然后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那他放出来了，一千年之后就放出来了。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期满了。这个撒旦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呢，他迷惑各个地方的人，然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迷惑他们的魔鬼被丢在火湖里，这是永火，就是永远的灭亡。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开了，并且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他们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审判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到时候我们借的神，我们都要或善或恶受报，按照我们所谓里面的善跟恶，其实是神的标准，不是说我今天做了多少善事，我今天是裸捐了我全部的财产，当然我全部财产没多少啊，不是说这些东西，不是说你做了多少的善事，而是在于说你今天做了多少合神心意的事情，也就是我刚一开始所说的，你在多少的挣扎当中，你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你顺服在圣灵当中。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每个人我们都诚实吧，在神里面，我也常常有挣扎，我在这很多挣扎当中我也会失败，但是我们都在这个挣扎当中，你在挣扎，我也在挣扎，但是将来的事，就像我曾经喜欢用的一句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虽不觉得我自己有错，但是这个我也不能自以为意，但审判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他来判断我，可能你们今天看我是样样都好，但是神看到我是说，你啊，说明以后你们都得到赏赐，我没有，也有可能。今天你们听了这些道，一看哇，然后你们幡然悔悟啊，做开始顺服神、顺服圣灵，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你们都好了。然后我继续挣扎，继续失败。然后有一天我哎，旭华怎么在上面？我在这啊。所以呢，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阴扔到火湖里，所以这地方大家记住哈，这个地方是第二次一千年之后，他这个时候死亡和阴间的那个痛苦，死亡就是那个死的权势，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那个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到火湖里去，就没有死了，从此以后没有死了。然后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死亡的复活的次序是什么？第一个是基督复活了，基督已经复活了，然后第二个呢，当他来的时候，那些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死了的人，他们要复活，然后这一千年之后，那些全部的人都要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按照这个什么人到火湖里面，什么人按照，反正我们就按照善恶来受报，这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我们是需要凭着信心去领受，凭着信心去接受这些东西。 在末后期到了，那时基督就末期到了，刚刚已经讲完了哈。那时基督即将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所以既然已经做到了这一切，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以后，他就把国交给父神，他的任务结束了，他该做的做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他就在神的面前他就作王。因为圣经上有在讲基督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基督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说一切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他是说什么？他说在诗篇地，诗篇这其实是一个引用旧约的圣经啊。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在诗篇110篇第一节那个地方讲的。所以这是将来的一个景象。然后紧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这刚刚我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到最后死亡和阴间也被丢到火湖去，不再有死。所以在那个地方他讲紧末了到最后被毁灭的就是死。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才会有这个呢？死到底是什么？这个死有两层的意义啊。刚刚一个层的意义是我刚刚讲，是跟神的恩典跟神是隔绝的。我们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愿意面对神的，我是不愿意面对神的圣洁公义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姐妹，她另外一个信息说，同一篇同一个信同另外一节的信息就在讲说，就讲说，她说我记得这个礼拜天我不要去教会去了，她说我知道我到了教会去我就不能了，我就不行了，我就要开始悔改了，悔改了我要跟我老公就要跟他言归于好了。她说我就不要，我就不，然后我还就不理他。然后后来到了下午又发了一个，我还是去了。其实这就是人的挣扎，非常现实的挣扎。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是跟神隔绝的，真的是隔绝的。但是你如果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让你重新立定心智，重新的开始，让你有个重新的起点。就好像旧约的祭那个那些赎罪祭赎愆祭一样，你犯了罪，心里面有疙瘩，你觉得亏欠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你怎么办？你跟神隔绝了，你用一个祭，那个祭是神所立定的一个祭，用那个祭把你的罪赎回去，等于说你把你的罪转嫁给了那个牛，转嫁给了那个羊或者那个鸽子，然后呢我就可以重新开始了，我的罪被那些祭牲给带走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的福分是耶稣基督只一次献祭就把我们所有的，把我们过去的犯的罪，现在犯的罪，还有将来所可能犯的罪，他都一次洗净了。但是我们可以回到他面前，我们可以用祷告跟他认罪，然后能够重新的开始。所以紧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后面我们用一些经文就看到这个死的权势有多大。在希伯来书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讲到耶稣基督，他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这个死是讲的他的身体的死，他的肉身的死，他肉身的死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撒旦，是掌死权的。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是他讲说那个魔鬼撒旦是借着罪，趁着机会让我们犯罪，然后死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然后下一句，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奴仆是表示什么？奴仆是不能自主的人，奴仆是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的决定、自己的主的人。那他怕死而做奴仆，表示他做死的奴仆，对不对？所以他讲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在座多少人是怕死的？我不知道你们，我怕，我会怕。特别是现在今年我一看日历一翻，2018，今年我满60岁，我怕啊。过去我可以铁齿我说不怕，今年这个第一个那个十位数字要换字了，那个十位数字从5变得就好像那个咳咳要跳到6了，我怕。当我们怕死的时候，你有多少时候是因为怕死或者怕一个什么东西你委曲求全，你去怕那个东西？他说并要释放是什么？耶稣基督来，他是要释放拯救那些信他的人。所以那个释放是让你不要再怕，是让你不要再做那奴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所以他说紧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我们不再怕死，因为没有死了，到那个时候。所以这是不是一个盼望？那我常常在讲，我们刚刚就在刚刚一开始在讲，我们今天面对挣扎的时候，面对我们的一些自己的软弱的时候，面对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面对环境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没有把握的，但那个时候怎么样，要持守你所信的。我们常常不持守，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是说，妈呀，神走了，神不在我身边了，我们就怕了，我们就紧张了，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叫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那个万物是什么？他说万物啊，万物是在那个也是在诗篇，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万物是讲一切的受造之物，所以万物并不是在讲神自己，对不对？所以他讲说万物都服了他，那显明呢，叫万物服他的是谁？是神。所以呢，叫万物服他的那是神，他不在其内，就不是服在耶稣的脚下，是吧？接下来，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在那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这地方讲到的是将来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就将来千禧年之后以后的事情，没有死了，没有死亡了，没有眼泪了，没有一切了，那是以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不再需要跟人家有争竞了，不需要跟人家为了今天争名逐利要怎么样了，都不再存在了啊。所以呢，这是讲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他说不然啊，到二十九节他话锋又转了，他说个不然。什么叫不然？就是说前面所说的耶稣已经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怎么办？对不对？如果没有复活这个事情，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会不会有心里有意见，什么叫为死人受洗啊？有人为死人受洗吗？这个其实在讲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有人在为死人受洗，有一些有啊。那我相信有些人对这个，其实说实话，我们不要说受洗，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人，他的亲人过世了，然后他说某某某牧师长老，你为我的这个父亲，为我的叔叔祷告啊，他死了，他信不信神呢？他是不是耶稣基督徒啊？他不是，那时候我们真的有点无言了哈，不知道怎么祷告，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就是说从某种角度真的有点困难。那但是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呢，有人是为死人受洗的。所以这个为死人受洗其实有两种解法。一种解释方法呢是为死人复，是帮死人受洗。他死了，他没有信主，那怎么办呢？那他的家人又相信死人会复活，那万一这个人死了将来不复活，那大家没有指望了，看不到他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在哥林多教会就会为死人来复活，以至于他将来为死人受洗，以至于将来他有可能会复活，这是一种想法。还有一种呢是说这个为，用另外一种解释方法是 because， 为死人复活，有人因为死人而受洗了。我碰过有几个，就是也许是夫妻，也许是家里面的有人信的主的人过世了，然后那个活着的还没信主，他心里想，哦，你们说死人会复活，我们会再见，好吧，那我就姑且信其有吧，我就受洗了。所以是有两种解法，一种是说为死人受洗，是以至于他有一天他也会复活，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我因为有人，我的亲人，我的至亲，我的挚爱死了，而我还没受洗，那我觉得那不行，那我有一天我还是要跟他在一块儿。所以人家不是在开个玩笑吗？以前的男生跟女生求婚说，你死了以后要不要葬在我们家祖坟上啊？然后呢，那现在呢，我们要跟着让人家受洗的时候，你要跟他讲，我们以后要在天上一起手牵手散步，你叫你的亲人牵着那个。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不然如果没有复活的事，如果没有复活的这些盼望，那么 为什么会有人去做为死人受洗的事情，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为死掉的人受洗，还是今天我因为有人死了我去受洗，两种的解法都通。所以他讲说，如果今天没有死人复活，死人如果不复，就还回到最前面，如果死人不复活，那么基督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仍在最终。今天这个信息其实非常重要，非常 serious 的。我这个别人讲说，这个每一篇信息最先被打动的人是说这篇道的人，那我是自己被震撼好几次。我心想这个还真不信还不行，非信不可。死人若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我们仍在最终，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信，要信的透彻，那个福音要从第一一直信到第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所以这三个是缺一不可的，你都得信。他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他们受洗呢？这就解释到说，如果他们，如果死人不复活，他们就不需要做这个受洗的动作。那第二，下一节是说，对不起，若死人不复活，等于是延续上一句，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我们又为什么要时时刻刻冒险呢？我其实在我整个的读经过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很受感动的一个部分是，圣经里面真的是非常实实在在的。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不管是马太福音到最后，不管是马可、路加、约翰到最后，那些使徒们，他们是不是都已经很大有能力？是不是都到处都能够传讲神的福音，讲得头头是道的？好像没有，对不对？到了约翰福音，这个彼得他还突然讲说，我去打鱼去了，这个老板死了，耶稣基督死掉了，我没指望了，我还是回去重操旧业去打鱼去吧。因为彼得是打鱼的，他的盼望没了，他认为他的盼望没有了。那个时候耶稣出现在提比利亚的海岸，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耶稣，那个彼得看到那是主，他就跳到海里面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突然看到他的盼望出来了，在那一刹那，那一瞬间的时候，耶稣基督所有的教导都活化出来了。当耶稣说，当这个他三次跟门徒说，我要受祭司长、文士、祭司长很多的苦，并且要死掉，并且要被埋葬，并且要复活，他们都没有听懂，他们一直在愚顽。所以四福音书里面都在讲的是说，这些人并没有明白。但是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耶稣基督复活了，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天国的事情，然后他升天了，升天之前丢下一句话，我们都知道什么话，我现在一下背不出来，但圣灵并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对不对？你们要这个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直到地极。所以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后，马上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这是现买现卖，我们现在在查使徒行传，对吧？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干嘛？圣灵降临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了，然后彼得站起来讲话了。彼得在前大概20天，他40天显现嘛，所以等于是60天之前或者50天之前，他还三次不认主，他还说不认识，要命的，这事儿我说我要认识他，这是要命的，他不相信。然后之后他站起来说了一篇道，3000人信主。然后再之后他站起来又说了一篇道，5000人信主。所以基督真的复活了，基督的复活真的让这些使徒变了。他三次不认主的一个人，耶稣也说了，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坚固以后回头，能够来回头坚固你的弟兄。他是怎么样坚固的？他是在他的三次不认主之后听了鸡叫，他就出去哭了。他那个时候他觉得他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的，但是他看到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又是信心软弱，他就想不会啊，你死了，没有了，没希望了，没戏了。但是当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们就得着能力了。所以那12个使徒 是他们真的是亲眼看见，包括多马，对不对？我若不用我的手指探入他的手里，刺入他的肋旁，我总是不信。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信？这是我们的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我不知道我明天会不会碰到一个什么大的灾难来，然后我突然说：“主啊，你离我而去。”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有一个信心是说，神在那里。我可能又会受到击打，又会受到一些东西，但是我还会站起来，我还会站起来。所以他讲说，若死人不总不复活，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我们上个礼拜联合团契的时候，我们看了一篇王永信的这个还债，对不对？很多人都看到了。他为什么还债？90岁的高龄爬到那个阶梯上面，闪一步他就挂了，对不对？我对这个人其实不太熟啊。那个时候他去过 CEC， 那我也去了。但那时候我是刚刚成为宣教士，所以他还为我祷告过。这个所以对他唯一的这个关联性在那个时间点上。你看王永信这个他的一生，然后上礼拜来做这边做见证的 Kendrick Lau， 对不对？15年之久，5个孩子在非洲出生，他有没有本事不让他们在那边出生？当然有，他是医生，他可以让他们在最好的医院生孩子。他的5个孩子在非洲生的。然后我们今年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想大家都听说一些，那我们也不会在乎。这是叫什么？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因何？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相信那将来的事，我们相信将来会有那永恒的盼望的。所以说，他说不然，如果前面这些论据，保罗的书信很有意思，他都在自己 debating， 自己在跟自己在争辩。他说不然，若非如此，那些受洗的人，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他们受洗呢？若死人总不复活，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我在家里面躺着睡觉多好。那个王老先生他那个在家里含饴弄孙多好，干嘛还在那么大年纪到处跑？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口的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即你们所夸口的是你们众人因着我所成就的一些事情所夸的口，说这个保罗好厉害啊，啊他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些东西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因着神的基督的，因着他相信这个福音，他因为相信神的爱，他天天冒死。那我已经念过很多遍，我不想再念了。更多后书11章那边你们自己去读，啊，这个什么被抽了40下减一下，那为什么要抽是40下减一下？因为他们罗马的这个刑罚是你不能多打，所以为了怕多打，所以少打一下，免得到时候有一下，比方说皮鞭啪啪弹了一下怎么办，对吧？所以他们不能多打，所以就少一下。所以他讲说他是天天在冒死，不仅仅是前面说的冒风险，他还冒死。当他在大马色被神呼召回来的时候，他立即就在大马色传讲，然后到从大马色要被人家追杀，他又马上到那个耶路撒冷又再继续讲，所以他是天天在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在那住了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住了2年的时间，惹了那个当地的一个迪米丢的人。迪米丢主人，他是为雅迪米女神做迎餐的人。然后呢，他所去传的道，讲说那些是人手所做的像，不是神，所以让迪米丢快没饭可以吃了。然后呢，但是那保罗在那里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到最后，那个迪米丢引发了群众，他做了群众运动。他引发了一个群众运动，大家就开始要就把他当地在这个对不起，就住在当地的2个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该犹，一个是亚里达古，就抓起来了。然后到最后这个事情平息掉了。那在他这2个被抓的时候，保罗也极力是要进去跟他们在一起的，是被所有人阻挡了。所以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意思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我今天是一个一般的人，我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我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干嘛去做这个事儿？ 所以这些都是他的这个反辩，意思说基督是复活的。若死人不复活，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那这个当然也是顺应当时的一些哲学，他们所说的这个纵欲的，反正要死了，反正要死，为什么我们不享受今天呢？对不对？那我的这个活在当下，就是活在当下，好好吃，好好喝吧，就吃吃喝喝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会吃吃喝喝吧？当你在讲吃吃喝喝吧，是不是有一点点就是 it's the end， 我们就没什么好盼望的，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没有什么好那个。我们信基督，若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不吃吃喝喝。我们不吃吃喝喝，我们看到别人吃吃喝喝，还讲你看这个基督徒，你看吃吃喝喝。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不吃吃喝喝，我在我的自义当中，我说，哎，你看这个基督徒，你看吃吃喝喝，整天吃吃喝喝，不是吃就是喝。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若做信主的，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为什么不去吃吃喝喝？那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啊。对不起，我不知道刚刚惹到人没有啊？我的意思，这个吃吃喝其实没有问题啊。我也很爱吃，我爱吃是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我爱吃的不得了。但是他的意思吃吃喝就是说只吃吃喝喝，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就在罪的当中去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而且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明天，他这个还写错了，可能下一秒钟不一定，所以要赶紧时间，及时行乐。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这个滥交不是我们说这个杂交，或者说那个性行为，滥交是表示说我们在交友的时候，我们在跟人家 fellowship 的时候要小心。你随随便便的不去辨别对方的身份，不去辨别对方的立场的时候，因为他这篇信息，哥林多他的所有的书信都是去帮助当地教会的人去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那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从哪里来呢？是有些人混到里面去，或者说有些人他们自己在信的方面不清楚，以至于他们影响了别人。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自欺，你们不要自欺，这句从哪？你看他们前面就是还是回到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道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信因这福音得救。他们其实已经信了，已经接受了相信了，他要去持守。但是他如果滥交，或者说也就是说他去接受不同的，其实这个年代我越来越能够相信一件事，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开卷不一定有益。我所谓开卷不一定是书啊，我们开网络不一定有益。我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我自己本身啊，我当然不是说我比你们好到哪个程度，我看了一篇东西，我看到快一半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天哪，这里面讲的是不对的。我看到一半，那个大概有四五页的东西，我已经看到一半，我才发现它里面的信仰基础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当我们在网上去搜寻东西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非常小心，因为有时候你搜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它所有东西我相信都是可信的，为什么？它都是似是而非的，它一定至少要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地步，你才会去看它。如果这东西是完全无稽，你不会看它。但是当你去看一篇东西似是而非，而你如果不警醒的时候，你慢慢走进去了以后，你出不来了。很多人的走偏的路是这样偏的，他是积极追求的，他是对神的道非常有兴趣，很有兴趣的，然后他东看西看，东看西看，东看西看，看了有一天说，哎呀天哪，糟糕了，那我要之前信的不对了。所以他说不要自欺，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好好读圣经，我觉得这是蛮好的。那我们这个两个长老他们也都 coordinate 这个今年的读经，有什么问题啊，跟圣经跟我们读的圣经有关的可以问他们。那我也还在啊，所以也可以有人，如果他们太忙也可以问我，都可以。还有其他的三十四节，你们要警醒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羞愧的意思是说，就是我刚刚念的，他们这些人是已经领受了，已经信了，但是他们没有持守， 没有持守是一个让他去觉得羞愧的事情。那这个为什么会羞愧？因为他自己没有把他自己所信的东西持守到底，他中间变节了，我们用个比较难听的字眼，他变节了，然后呢去信到别的东西了，信到别的东西他 eventually 他就是犯罪了。因为你信了别的东西，不是神所传的东西，那句话我不太记得，反正就是说，如果他们所传的，如果不是我们所传的，他们就是可咒诅的，有没有这句话，对吧？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如果说跟神的话所不同的，他们就是可咒诅的。而这些人，你如果信了那些可咒诅的东西的，你就是犯罪。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是要警醒，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身上，持守这个道，然后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够把圣经真的是好好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因为他的道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是我们的指引。同时我把他的话藏在心里，然后呢免得我得罪他，我就可以减少我得罪他的机会。当我要犯罪的时候，当我在面临挣扎的时候，当我要暴怒的时候，神的话会进来，他会有些话进来。那个时候当然下一步就是顺从圣灵，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今天所信的不是突然的，我们所信的是主你自己啊，真的是诸般的智慧聪明加给我们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今天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能够紧紧地跟随在主你的脚步当中，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持守我们所信的，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我们世界上我们所活出来的是一个美好的形象，不是我们今天能做什么，我们其实离了你我们什么也都不能做，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因着主靠在主，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活出那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可以有一天能够跟真的是自己跟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们进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今天活着是因为相信主那个耶稣，因为耶稣你是爱我为我舍己的。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